习近平死月曝光，事件若爆发，百姓必造反。美智库指，美中需要新的外交剧本，不应妥协。中共欲建钢铁长城，美专家指技术全靠偷，需阻止偷窃资料渠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3月16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全国两会，除了顺利实现三连任之外，最大的动作就是通过机构改革，主要包括金融体制和科技工作体制改革。美国之音3月15日引述专家分析指，这两大改革反映出习近平内心最大的担心。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中南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陈辉德博士认为，习近平在今次两会通过机构改革，将自己在20大拿到的垄断性权力落实到各个机构层面，通过各种设计布局，令自己的整个权力能够稳稳妥妥地确定。这种动作突出了习近平内心的安全问题。陈辉德说，他认为习近平有一个心理负担，越是大权在握的时候，他的不安全感就越强，就好像毛泽东的晚年一样，我想他已经进入那种心理状态。就在两会前，中共20届二中全会公布承认中国进入不明朗、难预料因素增加的时期，经济恢复的基础还未稳固，准备迎接惊涛骇浪。中共两会之后，专家都列举习近平第三任期的难题，包括西方对抗中共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台海爆发冲突可能升级，国内由金融到社会各种危机就快要爆发等等。陈辉德指，由机构改革内容来看，习近平非常关注金融领域，主要原因在于根据各国经验，一个国家如果发生一般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社会骚乱，未必会引发颠覆性政治动乱，但是金融危机和其他的经济危机或者社会危机就不一样，因为金融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要用钱。陈辉德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例，说当时印尼、泰国都出现政权转移，另外好像1948年中国的国民政府，当时金圆券风暴引发金融混乱，是国民党失败被逐出大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陈辉德说，金融太大了，一旦金融发生重大动乱，它会令人心大大动摇，不是一般的社会重量动摇，而是因为涉及到每个人的身家性命的问题，每一个人日日都用这些东西，如果日日都好像那些银子一样，一日升几十倍或者是怎样，这样怎能够生活下去？所以必须要生存下去，必须要造反。最近中国经济学家程晓农博士在《政经最前线》的节目也都讲到中国到金融危机。程晓农博士说，在共产体制底下，银行就是政府的提款机，中共现在就是靠在银行那里拿走百姓的存款来渡过自己的财政危机。中国各地银行的百姓存款已经被地方政府几乎抽空，如果有一日爆发金融危机的话，全户拿不到钱，继白纸白发革命之后，一场新的革命恐怕就要兴起。3月15日，美国智库约瑟夫·雷尼中心政策顾问许域之发表专题文章，指出美中关系需要新的外交剧本。他评论说，美国没理由向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作出政治妥协。在不引发冲突的情况下，美方需要开启与中国关系的新时代，应该放弃绥靖政策。根据国会报刊载的评论，许域之认为美国对中共政策需要走向强硬，这一点毫无疑问。美国在过去几十年期间，基本上促成了北京所谓的和平崛起，而美国两党政府选择性忽视对中共窃取知识产权、 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现实证明这已经酿成后果。他表示，虽然自己不是川普政府的支持者，但是当局对中国政策的转变是一个正确之举，这是我们需要的转折点。评论说，在新的地缘政治时代，美国在外交上需要穿针引线，以确保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会演变成一场冲突。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并不一定会导致战争。核心政策变革需要进行清晰的沟通和巧妙的外交。美国必须持续强调自己的价值观。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在他的第三任期首次讲话表示，要加强中国军队现代化，令他成为钢铁长城。但是美国退役军官认为，中共没有真正的技术，将会继续靠偷窃美国军事机密和技术来促使他的军队现代化，呼吁美国应该对此加强反间谍行动，截断中共偷窃资料的渠道。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空军退役上校汤普森就习近平上述的讲话表示，相信这不是讲讲下。习近平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相信自己能够如愿以偿，调动更多的能力来对抗西方，但是对于他们能不能够做到，就持保留态度。汤普森指出，中共缺乏实在的技术基础，他们并不是在本身技术基础上发展新武器。若果回顾一下中共军机的发展进程，他们生产的飞机看起来就好像美国的 F-16、F-15 和 F-18， 他们没有技术基础。汤普森说，中共的技术全靠偷窃得来，窃取目标主要是发动机和动力系统方面的技术。过去在美国登陆月球展开太空计划的时候，中共根本就无力竞争，直至近年中共才取得技术方面的进步，但是这些全部都是依赖技术的偷窃。前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代理副部长詹姆斯·安德森日前在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亦都提到，多年来中共透过窃取资料得到很多技术，他们的手段包括用间谍、美人计、贿赂来收买美国承包商、大学教授、政府官员，以及透过网络活动偷取军用武器的关键资料等。汤普森指出，若果美国同中共某日因为台湾而正面交战，中共由美国窃取的技术将会带给他们巨大优势。但是他亦都强调，即使中共成功窃取美国军事武器机密，中共仍然缺乏美军士兵的勇气、决心、战略战术和作战经验。当美中战机在太平洋上空进行空战，美国还是拥有明显优势，因为美军系统依然更加优越。汤普森认为，美国必须在西太平洋加强兵力部署，切断中共军方窃取美国技术的渠道。他指出，中共目前极力发展航空母舰攻击力量，试图主导太平洋，而发展航空母舰力量将会是中共在未来几十年的目标。汤普森断言，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共导师行为和间谍活动，关注美国怎样制造航空母舰和航载机。他呼吁，在中共目前还未达成目标的时候，美国需要及时阻止他们。台湾位于中美洲的邦交国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15号上午突然在他的推特发表将会同中共发展官方关系。台湾外交部当日召见洪都拉斯大使，并且以新闻稿表示已经向该国政府表达严正关切，请洪都拉斯谨慎斟酌，以免落入中共圈套，做出损及台洪双方多年友谊的错误决定。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就在台洪邦交传出变化之后，台湾外交部召见洪都拉斯大使布莱德。他在步入外交部面对传媒询问的时候，只是简单表示等一阵再讲。不过布罗德在结束30分钟的严肃会谈之后，改由在后门静鸡鸡离开。 布罗德私下回应传媒询问，只是说我们正在等上级进一步指示。对此，台湾政治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珍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明显就是中共又一次再挖台湾外交长脚的做法。当然，台湾亦都有应付的办法。他说，继续加强我们同现有盟国之间的关系，同时尽量去开拓其他外交的国家。在外交方面，当然台湾是一个比较弱势，当然这个弱势亦都是长期受到中共在国际上推销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不断地大洒金钱，或者是用贿赂的方式来挖台湾的外交长脚。当然我们不觉得意外，但是我们亦都要严肃地面对，就是说台湾还是要积极去拓展我们的外交资源。另外，据海外传媒日前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三月底将会出访危地马拉和伯利兹，行程规划就没有包括洪都拉斯，这亦都引起外交圈人士的议论，担心台红邦交友谊不稳。不出所料，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正式传出洪都拉斯总统有意转向和中共建交的消息。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